尔时普贤菩萨复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有种种庄严，所谓回忆一切庄严句中，出上妙云庄严。儿时，就在这个时候，普贤菩萨复告大众言，又对大众说了：诸佛子，像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各位菩萨摩诃萨，应知世界海有种种庄严，还有一个这种的情形，我要对你们讲。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海呀，前边呢以种种为体啊，不但这个，而且呀有种种的庄严，种种的庄严，种种不同的庄严，种种啊微细殊妙的庄严，所谓就所说的回忆一切庄严句中，出上妙云庄严，或者就在这一切的庄严句，庄严句呀， 啊好像佛前呢这花瓶啊、香炉啊、柱台呀、这一切一切的啊，这都是庄严。在这个庄严句中，出生呢上妙的这种云来庄严呢这个世界。非以说一切菩萨功德庄严，非以说一切众生业报庄严，非以示现一切菩萨愿海庄严，回以表示一切三世佛影像庄严，回以一念穷示现无边劫神通境界庄严。这个所说的这个庄严呢，为什么要庄严呢？因为一切众生呢，他见着庄严就会生出菩提心，受这个庄严的影响，好像我们为什么要造一个佛像呢？这个佛坐在那个地方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并且用木头造的就是个木雕的，用泥造的就是个泥塑的这又有什么用呢？用了很多钱造这么一个佛像我们又要拜他，这岂不是迷信呢？这并不是，俺们拜佛也不是拜这个泥佛，也不是拜这个木佛，也不是拜这个有形有相的，俺们拜佛是拜那个真佛。那么这个有形有相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庄严佛，一个表法，表现呢这种境界，这庄严。所以说，回忆说一切菩萨功德庄严，讲说这一切菩萨的功德庄严。回忆说一切众生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因善恶的果报不可思议，以这种的众生的业报来庄严这个世界，回以示现一切菩萨愿海庄严，这示现呢，都是本来没有的，那么先无后有，这示现，示现呢菩萨的愿海，菩萨所发的愿海来庄严，回以表示一切三世佛影像庄严，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佛这些个佛的影像来庄严这个世界，回以一念穷，在一念之间，这很短的时间，视线无边劫这个所无边的这个劫为一念厌，这个一念为这个无边的这个劫神通境界庄严以长变短了，变短呢又变长了，所一念所无量劫为一念是厌身这无一念又为无量劫，这种境界神通来庄严这个世界，为以出现一切佛身庄严，回以出现一切宝香云庄严，回以示现一切道场中诸真妙物光明照耀庄严，回以示现一切普贤横愿庄严，入世等有世界海微尘数，而是普贤菩萨欲充选其称佛威力，观察十方而说颂言。接着有这个世界，它出现一切佛身庄严，那么在这个世界很多山呢，或者是树木啊，都好像啊这个佛身似的，以这种的象形来庄严这个世界，会以出现一切宝香云庄严，或者有的世界那么出现，先以前没有，那么现在有了，这叫出现一切宝香云，在这个世界出现一切的宝珍宝，一切的香云来庄严这个世界，回以示现一切道场中诸真妙物光明照耀庄严，回者以这个示现，示现呢和那个出现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不过这个示现呢是暂时的，那个出现呢，出现之后它是常常那样子，那么示现呢，这个示现暂时间的 不没有那么长。一切道场中，所有的诸佛道场，诸真妙物，道场啊，有种种的珍宝妙物。这个珍宝妙物啊，会放光明，所以叫光明照耀庄严，以这个珍宝妙物的光明来照耀，作为庄严这个世界。会示现一切普贤横愿庄严。这个回得有的世界示现一切普贤，这个一切普贤呢，就是普贤的这普贤菩萨到每一个佛的道场，他都做佛的长子，做佛的大弟子，这一切普贤横愿，他所修行的这个横也是不可思议的，所发的这个愿呢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菩萨普贤菩萨是很多很多尽虚空遍法界所有诸佛道场都有普贤菩萨。那么普贤菩萨他因为修的一切愿一切横而成就这个普贤的这种神通变化，所以这个普贤菩萨他的横愿来庄严这个世界。入世等，那么前边举出啊这十种来啊，这是简单的说一说，那么要是详细问深了说呢，有世界海微尘数那么多。而是当而是是普贤菩萨，这个大横普贤菩萨欲重选其意，他想啊把前面这个长行这个道理呀、再详细说他一遍，那么他养成着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威神力，观察十方，他呀普遍观察了研究十方的众生这种因缘而说颂言，他说用这个寄颂再把这个道理说他一遍。广大刹海无有边，皆由清净业所成，种种庄严种种住，一切十方皆遍满，无边色相宝焰云，广大庄严非一种，十方刹海常出现，普贤妙音而说法。广大刹海无有边，皆由清净业所成。这个诸佛呀，刹海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是广大无有边，没有数量那么多。那么这么多的诸佛国度，是啊有这个众生啊清净的业所成就的，也是有诸佛的愿力所成就的。那么这个清净业所成就这个世界，就有无量的庄严， 所以说呀，种种庄严，种种住，那么或者依空而住，或者依种种的珍宝而住，一切十方皆遍满，所有的十方世界尽虚空遍法界，都充满了这个诸佛的刹度，无边塞相宝焰云。有的世界以这个宝焰云来庄严，无边的塞相宝焰云，广大庄严非一种。那么这个庄严呢，不是一种的庄严，是种种的庄严。这种种的庄严都是由菩萨所修的六度万行所成就的。十方刹海常出现，诸佛菩萨在十方的刹海常常的出现，普现妙音而说法，普现种种的这个妙音而为众生说法。那今天呢，想起来一个中国道教的这公案，来对你们大家讲一讲。这个公案虽然不是佛教的，但是也没有跑到佛教外边去，因为佛教啊，包括一切的宗教，没有哪一个宗教是在佛教外边的，都是在佛教里边。就是你骂佛教的宗教，回谤佛教的宗教，都是在佛教里边包括着，没有啊，跑到佛教这个教义的外边去。因为佛教的道理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十方三世的。既然这个样子，那么无论你信佛不信佛，都在佛教里头包括了。因为这个道理啊，所以就道教的道理俺们也可以讲啊。尤其道教这个老子啊，老子你们各位知道是谁呢？老子就是迦舍祖师来的，来做的老子啊。因为他愿意修头陀横愿意做一个特别的样子，所以他化身并不是迦舍祖师自己化身来的，化身来呀，做一个老子。那么这个孔子呢，他是这个水月童子来的，也是佛的一个弟子。那么颜回呀，都是，就他们要到中国来开辟中国这个大乘的佛教，所以他们几位先化身来到中国，提倡这个道教的理论，提倡这个儒教的理论，将来呀，好和这个佛教，那么合二为一。所以有的人说儒释道三教啊是一家，这也有有一种呢这么个理由，但是啊他们不完全了解，只知道个皮毛。那么现在说这公案呢，是出在山西，中国的山西。 这个地方有一个姓王的叫王哲，他是个武举人。武举人呢，就好像这个读书读的 master， 这个 degree， 他这是小武学到 master degree 的，叫武举人。他也有太太，也有这个儿子，家里很有钱的，在这一方啊，他算有钱的。有一年冬天呢，就下雪，下雪呀，在他门口啊，就有两个要饭的。这两个要饭的人呢，就穿得破衣啰嗦的，穿得很破。很穷的样子。那这个王哲一看他们两个人呢，就生出一种呢怜悯的心，说你们两位不要去要饭去了，你们到我家里啊，我养你。他们就请他到家里，到家里啊就很恭敬的，他虽然是要饭的，但是他也很对他们很恭敬，就请他们在这儿常住，不要走了，他愿意养他们这一辈子。这个里两个要饭的也很特别，很古怪的，就说俺们穷惯了，不愿意在你这儿享福，不愿意啊在你这儿吃现成的，俺们愿意受苦啊，那么暂时在你这儿住几天可以。那么一住住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因为他们这要两个要饭的就两个乞丐呀，天天想要走他也不叫他走，天天想要走他也不叫他们走，叫他再多住几天。那么这个是这一次呢，这两个要饭说我们一定要走了，你不要留我们了。那么这个王哲说呢，走你一定要走好了，那我送一送了啊。就这个他本来想就送出门口啊，就送出他大门口，那么再走多几步啊，算了。可是他往出一送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用神通摄那个孙陀罗难陀似的，一送就送出二十多里路，这个就觉着迈几步就到二十多里路那地方一座桥。在这桥那儿，这两个要饭的又把他们的酒葫芦拿出来了，装酒的葫芦拿出来了，就说好了，那你今天俺们走了，俺们请你喝一杯酒啊，你在你那儿喝了很多酒，今天俺们请你喝一杯酒啊。俺们这个王哲，你们也有酒吗？好，拿出一喝，喝了三杯酒啊。然后这两个乞丐说，俺们要走了，俺们将来啊来年再见，来年见的时候是在两个三，还在这个桥这个地方见，来年我们再见面，在这个两个三的那一天呢，还在这个桥这个地方见。啊，我们说完了就走了，这两个乞丐走了，走了你说怎么样啊？这个王哲就在这个桥上这就醉倒了。一醉倒了，他家里的人呢，知道他送两个乞丐，那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就叫人各处找啊，找了一找，在那个桥那儿被他找回了，抬回来了。等他酒醒了，他就想：哎，这两个人我出去送他，怎么送只走几步就走到那个桥那地方去了？这两个人一定是神仙了。一定是神仙了，他就有点觉悟， 啊，这神仙我当面不认识，当面错过了，这可太可惜了。又一想，哎，他说，来年还可以见面，在来年两个三，那一天见面，还在那个桥上。哦，他也明白了，说，哦，明年呢，三月三，他在那地方等我。好，嗯，等到他在从此之后在家里啊，就也不到什么地方去，因为他太太不准他出门了，说他去跟着要饭的走，就醉倒在桥上，这个很危险的，那不准他出门呢，他也就不出了。等到第二年三月三，这两个三嘛，三月三日这天又到那个桥上那地方去等。他到那桥，那果然这两个人又在这儿，他就高兴了啊，上前就跪倒说，你们两个是活神仙呢，你快呀，叫我怎么样修行，怎么样修行啊，了生死啊，这个什么的。这两个人说，啊，你现在还认识我们了，好了，我们就传给你法了，就传给他修行啊，这个方法，教他怎么样啊，用功打坐啊，怎么样调呼吸呀，怎么样啊，练这个九转，还阳丹呢，炼丹呢，我们就传给他法了，传给他法，说这两个人就告诉他了，这个王哲就问这两个要饭的叫什么名字，这两个要饭的一个说是这个叫金钟啊，金钟啊，一个叫啊说叫双口，那么金钟合起来就是一个钟字，双口就是个吕字。那么这一说他也明白了，哦，这原来就是钟吕二仙，在中国有这个汉钟离是修行啊，也是修道教的方法，成了神仙了。还有唐朝这个吕洞宾，这个吕祖，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师徒两个人，这个吕洞宾是钟离权的徒弟，那么他就知道，哦，这是钟吕二仙来渡他自己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啊，家里又有太太又有儿子的修行，要说真修行就不太方便，不太方便，你说他怎么样啊，他就假装着疯了，发狂了，啊，见着人家又打又闹的，又咬又这个什么，有的时候就笑哈哈大笑，有的时候就哭起来，就是假装的发狂了，不是真狂。那么他太太看他这样子，就把他叫人呢单单用一个房间啊，就给他装到那个房间里啊，给他送饭吃，到时候给他送饭。那么平时啊，谁也不敢接近他，谁接近他，他就要吃谁，啊，就那么发狂，在这个房间里啊，没有人去，他就自己打坐用功，啊，闭关，啊，在那里闭关，闭了十二年，他修行成了，修行成了，就跑到山东去，山东去啊，因为他有一些个弟子都在山东那边，他因为他成道业了，他知道他的徒弟也都在山东那边，有他徒弟。那么他于是乎啊，就从这个山西呀，用神通啊，就出了那个房间了，就走了，到山东 藤海县那个地方，他因为这个县里头有一个有钱的叫姓马，叫马玉，两夫妇啊都40多岁，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但是就是有钱，钱多得很。那一县里头他是最有钱的，那么他一看一观察姻缘，就是观察十方啊，这个姻缘，一观察这个姻缘呢，他应该首先度这个马玉，和这个马玉的太太，叫孙渊贞，要先度他。度他怎么样度呢？他在那儿一想，哦，我师父度我是要饭的，那么我也做一个要饭的度徒弟，所以他也做成一个乞丐的样子，拎一个黄瓷的瓦罐，那么天天就到这个马玉这条村来要饭，每一天从他门口走一遍，每一天从他门口走一遍，那么要饭，要了半年多啊。半年多，也这个马玉连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讲过啊，天天看是看得见呢，和这个孙渊贞呢，都天天见面，但是没有不谈话，这两个徒弟不认师傅，啊，见着师傅不睬师傅。不采师父，师父也没有法子采徒弟呀，啊，这个师父虽然慈悲，也是不好意思，啊，还是大要我相也没有空，虽然有神通了，还是有个我有神通，啊。那么有一天，这个马玉啊回到家里就唉声叹气，就是围里窝里就叹气，唉，他这个太太就问。说你忧愁什么呢？他说忧愁什么，俺们现在你是这么多的钱，俺们都40多岁，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啊，俺们要死了这些个钱怎么办呢？这孙渊贞呢就说了，你说俺们这个钱怎么办呢？有办法，我现在呀，我看俺们应该修行，应该修道了，啊，这个就有子有女呀，还是一样，受苦。俺们有这么多钱呢，俺们可以找一个名师修道，这个将来呀可以修成道业，就没有生死了。马玉说：“你真是做梦，啊。”那么容易修道，尤其修道说是修道，谁修行成过呢？哪一个真成了神仙了？你这不要想入非非了，你这想啊到非非想出天去了，这叫想入非非。这个孙渊贞就说，不是，俺们可以找到一个善知识。马玉说：“找到善知识，你看谁是善知识？啊，俺们跟谁学道啊？”这个孙渊贞说：“哎，你看天天到俺们门口来，讨饭那个人呢？我看他眼这个相貌啊，不和普通人的不同，他就是一个有道的、有道德的。”善知识，俺们要是和他商量商量，请他教我们修行啊，这个是一定会成功的。这个马玉听他这么样讲啊，那么心里也就活动了啊，心里活动了，说好，等他再来我和他讲啊。那么第二天，这个王哲，这时候他改名字叫重阳，叫王重阳，又来了要饭。这马玉就说：“喂，那个意思就是老头子了， 也不很恭敬的这么或者说是一个要饭的，你不要要饭了，你到我们家里来住，我有的是饭给你吃啊，你不要这么辛苦要饭了，从今天你就在我这住啊，我有好房子给你住，有好饭给你吃，你不要去要饭去了。这个要饭的你说怎么样？说你好房子留你自己住喽，好饭留你自己吃喽，我不愿意住你的好房子，也不愿意吃你的好饭，我就愿意吃我所要的饭，住我这个一个愿意住的地方。哎，这他以为这个要饭的，他和一说他就会很欢喜接受他的请他在家里住啊，想不到这个要饭的拒绝了啊，他就赶快回去，我就同他太太讲，同那个孙元贞讲，说你说那个要饭的是个善知识，我们跟他学道，我对他讲请他在我们家里住，他不肯，他不愿意啊。孙元贞说，不愿意你当然说的不对了，你这个说的要对，怎么会他不愿意呢？马玉说，那你去说去了。那么他太太就出来对这个要饭的就说了，说哎呀，你老真是有道德的一个修行人呐，俺们现在呀知道你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呢，俺们想请你到我们家里来住啊，叫我们怎么样修行，这个你这个请你慈悲了。俺们这个人说，你请我慈悲，你为什么要跟我修道呢？这个孙元贞说，你因为我看你这个样子啊，是非常自在的，非常逍遥的，你这个是太好了。跟这个王重阳就问他，说你既然知道我自在逍遥，你为什么不要自在逍遥呢？就问这个孙元贞。孙元贞说，我是欲清净而不得清净，我想要清净啊也得不到清净，欲逍遥而不得逍遥，我想要也想你这个逍遥自在的这样子，但是得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样修行，所以现在想请你啊，请师父你到这个我们家里住啊，这个一起修道。哎呀，我们家里啊也做一个道场，这还可以的。这个王重阳一听他这么说就答应在这住。把这一段先翻译了，恐怕今天讲不完。继续昨天呢所讲这个公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宋朝的末年的时代，这个王重阳啊受这个马玉的请到他家里住，住了一个时期呀。王重阳一看这个马玉也不发菩萨心，就是啊为自己夫妇两个人想要修道，所以啊有一天王重阳啊就叫这个马玉到他面前，说是你知道我到这个山东这个藤海县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来的？马玉说，我不知道啊。那么师父你是为什么来的呢？王重阳说我就是为你来的。马 太医说你为我什么来的呢？说为你这个财产来的。马玉一听啊，这是个大骗子，一个修道人要我的财产做什么呢？这是啊，我这回上当了啊，赶快去啊，告诉他太太，告诉他太太说是啊，你说这个师父是个善知识，我看他是个大骗子，来骗我们的财产来了。他头先对我讲啊，他是为我来的。我问他为我，为什么为我来的？他说为我的财产来的。那么由这几句话上看来呀，他不是一个修道的人。这个孙元真一听说，哎，你弄错喽！师父这么说话，当然有他的宗旨，有他的用意。你没问问他，要你的财产做什么呢？啊，马玉说这个我就没有问。说那你去问问去。马玉又。就去问他说，师父你头先说为的我的财产来的，你当然是要用我的财产呢，那么你做什么用呢？王重阳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的钱，正可以把它拿出来呀、啊、供养这个十方来修道的人啊，所有修道的人呢都可以在这儿啊吃，在这儿住啊，这么样子呢，大家可以安心用功办道，你做一个功德主啊，这也多好。我为你的财产来呀，就是为的这个。马玉一听啊，原来师父是要这个用自己的财产做这个道场，说那可以的，那没有问题。于是乎啊就大事宣传啊，告诉所有修道的人，谁要到这儿来呀，都不要给钱啊，这儿啊这个道不是卖的，那么有人到这儿修道啊，供着吃，供着住，供着穿，供着所有的一切啊。当时啊，全中国所有各处的人都听到这个消息了，有的就是真心修道的来要亲近这个善知识，有的一听说有的穿，有的吃，有的住，那么这也跑来了啊，因为啊有的家庭呢很穷的，生活不能维持，那么就跑来了。有的又是做土匪的啊，没有地方去了啊，国家就是犯国家的法律，那么各处都要捉他，都要抓他，那么他跑到这个地方修道啊，那么也就没有事了。有的有年纪老的啊，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啊，说那地方啊，有的吃，有的住，又有的穿啊，这是个好地方，到那地方去。于是乎啊，就有的真心修道的人也来到这修，有的半真不假的这个也来修，有的完全呢为的生活也来修。一来呀、啊、这个人呢来了有三四千人呢啊，来来到这儿都是修道啊，都是报名啊要在这儿修道。那么这个王重阳就叫他们修道啊，怎么样用功啊，修炼呢，天天呢也给他们讲经说法，讲开示。然后这大家都听着很有兴趣的，一个走的也没有，没有人走。没有人走啊， 为什么呢？因为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穿的又好，什么都好，所以啊，到什么地方也找不着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修道主要要有法、财、履、地。法呀，就是懂得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去修行啊，要懂得佛法，懂得修身之法。财就要有养道的财，你单单的一个人呢说住茅棚，我吃点呢草根呢树叶也可以的，一个人呢可以，人多了那么就要有东西吃，要吃的还要好一点啊，最低限度也要有一点牛奶呀、气死之类的啊。那么这样子才这个修道的人呢，这个营养分才够。这么样子在这儿啊有很久的时间了啊，大约就是拿十年来讲吧，在这十年了。有一天呢，这王重阳就要出去旅行，还没有要出去旅行呢，就是这个他病了。病的什么病呢？这个全身呢都长疮，这每一个疮啊又生很多的虫子，每一个虫子在这吃这个疮的脓啊血啊，在这很邋遢的那个臭味虽然闻不了这个一妈药，大要是一百步啊都可以闻到这个臭味。这一些个弟子啊，三千多弟子啊，大要这时候啊这个吃的也不太好了，穿的也马马虎虎的了。那么因为这个师父有病了，大家也什么都马马虎虎的不注意了。他们这个三四千的弟子一看，哎呀，这个师父平时给俺们讲经说法，说是怎么样修行，怎么样用功能了生死，你看看他自己泥菩萨过海自身都难保，自己身上都生那么多疮，臭的这个样子，这如果要有修行的人怎么可以有这种的病呢？这一定是很不好的啊，才啊生这种病。俺们都不要跟这个假的善知识啊来修行了，俺们另外去找一个真的善知识了。于是乎这三四千的徒弟啊一跑就跑了啊，都跑了，就剩下七个，剩下七个就一个姓邱的，一个姓刘的，姓邱的就叫邱长春，姓刘的呢就叫刘长生，姓谭的叫谭长真，姓马的叫马丹阳，姓郝的叫郝太古，姓王的叫王玉阳，姓孙的叫孙渊真，就是孙不二。这七个人不走啊，怎么样啊都要亲近师父，师父就是臭也不怕啊，还在这儿等着。那么这个邱刘谭马郝王孙这七个人呢在这等着，等等啊，这个师父这个病又好了这个疮啊也都好了，又不臭了，不臭了，就说告诉他们七个人呢，说我们要到南方去旅行啊。那时候啊在这个山东的地方啊，到南边去旅行，带了七个徒弟，这七个徒弟啊轮流着出去化缘化饭回来吃， 所有的人呢化来的饭呢这个王重阳都吃，就是这个邱长春他化来的东西这王重阳不吃啊，他出去化了一很多馒头回来，一位供养师傅，这是师傅一定会欢喜，师傅平时啊欢喜吃馒头，那么拿来给师傅用一个盘子装到师傅这个地方来啊，这个师傅发起脾气，把这个盘子拿去给撒到扬到那个山上啊，这个邱长春自己又慢慢的把这个馒头啊去捡回来那么慢慢的吃啊，也不发脾气。那么晚间呢住在一个房里住啊，这个人和同师傅啊在一个房里住，住啊怕师傅冷，那么晚间呢啊就烧起火来啊，拢了一堆火来烤火啊，这个王重阳啊大发脾气，用这个袍袖一扇，把这个火就都给扇灭了，扇熄了就有烟出啊，这一烟呢一出烟呢就把这个七个徒弟都给熏得咳嗽啊，熏得咳嗽了，都在里边不能打坐了，都跑到房子外边去打坐，那么到外边一用功了啊，这不冷了啊，怎么样子啊，第二天啊说不去旅行去了，回去了，回来到这个马玉这个家里又在这住啊，啊马玉也修行了，他太太也修行啊，所以自己都单住有一天呢啊，这个师傅就跑到这个跑到这个孙元贞这个房里去了啊，就对他说一些个不正经的话啊，就说你一个人呢太孤独了，在这威力笼里啊，你怎么受得了啊啊，说一些个好像很不守规矩的话。那么这个孙元贞一听这话就气得大发脾气啊，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善知识，你原来是一个这么下流的一个人啊，这个太不守规矩了，我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到那儿，到她丈夫房里，就对她丈夫说哎呀，我们认错师傅了，这个师傅啊不是个真正好师傅啊，那这回可上当了。马玉说怎么个事情，他说方才我在那儿修行用功打坐，这个师傅到那地方去就引诱我啊，就和我说一些个不正经的话，又说我这长得怎么漂亮啊，不应该一个人修行啊，应该找一个男人呢 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讲的太难听了。马玉就笑了，说真的吗啊，那我们去看，那你不信我们去到我们房里去看看啊，他就带着他丈夫到他房里去，一看房里什么也没有啊，孙元贞说当然了，我一跑出来他怕我告诉你，他当然跑了嘛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跟马玉说哎，你方才到我这个房里，我方才从这个师傅的房里回来，他叫我回来说你有人来找我，原来就是你来找我啊，你我方才同师傅讲话呢，师傅怎么会到你房里去呢，这是不对的。孙元贞说你真糊涂啊，这么你都不相信啊，不相信也没法子了，那么这个丈夫信师傅，他不相信也说什么也丈夫也不听也不相信啊，就回去了。回去过了几天啊，这回这个师傅又来了，还是和以前那么样讲话，还是那么样子不守规矩的样子啊，这个眼睛啊这个也不守规矩啊，口也不守规矩啊，手也不守规矩 哈，这个牲口一散也都不清净了。那么这样子呢，这孙元贞这回就说这什么，说师傅你坐一坐，等一等，我倒一倒厕所去啊，我现在呀要出去一出去，那么到外边就把这个门呢在外边就给用一个木头就给顶上了，甚至在外边就给锁上了啊，这回看你往哪跑。一口气跑的告诉他丈夫了啊，他丈夫说，哦，你又来说师傅到你房里去了是不是啊，这个老师对你讲，我也是方才从师傅房里回来的，师傅说你又来找我来了啊，找不着你现在去看看了啊。马玉就同他去啊，把是外边顶门的棍子拿开了，把锁也打开了，到里边一看还什么也没有。这回这个孙元贞知道自己是错了啊，这个师傅啊是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来试验他来啊，是，嗯 ，OK， 嗯，这个孙元贞明白他师父啊是身外有身，嗯，有一些有化身。那么对这个王重阳呢，就深信不疑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到他师父王重阳的房里请求啊他怎么样修行。王重阳就告诉他说，是这个修行啊要有胜处，就是啊有一个有灵感的地方，在河南洛阳啊应该出一个真仙，真正的神仙，你能不能到那地方去修行。孙元贞说可以的，我可以到那边去修行。王重阳说，你自己可以了，你认为你可以，我认为你不可以，因为你生得太漂亮了，你在这一路上啊有几百里路，你这走路啊一定会遇到这个不正当的人，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孙元贞说，那师父你不要担心，我有办法。他就回到他房里去了，到厨房啊把锅洗干净了，倒上一些个油，就把那个油烧滚了。烧滚了，这个油烧滚了，他就用一些个水呀，又倒到这个油里，这个油啊，就爆出很多的油点子。他把他的面呢，把他的脸呢，往油锅，接近油锅那么，虽然没有放到油里头，但是在这个油上边呢，这油点子崩到他面上啊，把面呢就都烫出很多的泡了，很多的泡。这样子他回去见他师父说，现在我这样去可不可以啊。他师父说，啊，你真是啊出乎其类把握其罪的人了，可以的，你现在这样去那是绝对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孙元贞呢从此改名字叫孙不二啊，不二就修这个不二法门啊，也不修第二条路了，就是专一其心来修这个他师父教他的法。那么就到河南呢洛阳，在一个破窑里头烧砖烧瓦的地方啊，他在那个地方住了12年，修成了。